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梦境化与价值完成之中。 Charles 老师您好。
冰山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想请问您为什么这本书叫做梦境化与价值完成？
其实如果你是从头一直开始看的时候，
是啊，
对啊，那
不是从开始，
对啊，那真罗伯兹呢，他在一开始的时候，他都觉得说梦境化价值完成这个题目，这样的一个书名很不好啊，因为人家看到什么价值完成啊，或者什么进化，人家都搞不清楚你这个到底是做什么的。那如果说你没有真的去读这个书的话，你会觉得说这是到底是在谈什么，是谈梦吗，还是谈什么东西的？所以
你在谈科学的进化。
哎，对，那
生物进化。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真花很多时间想要把这个书名改一改，他很早就知道赛斯要叫这个名字可是呢他就一直想把它改，最后赛斯还是很肯定的说这本书就叫做梦进化与价值完成那你看
Dream Evolution and the Value Fulfillment。
对，那为什么叫梦进化价值完成呢？假如说人格就是我们每个活在人世间的人他要进化的话，他不过透过梦他没有办法进化。
为什么一定要透过梦？
因为你现在以现有的资料，这样讲，我以现在的资料玩现在的东西，我只能玩现在的东西嘛。那你要进化，那你是不是要后面的资料，也就是你的灵感啊，或者是你的累世的经验，或者是那个大意识体的智慧。所以你要进化，那么一定是透过梦。那梦跟进化本身它是会有一个，就是说你的内在有一个它想达成的一个目标嘛，所以叫做价值完成。那所以这一本书里头尤其我们像这一节课在提到精神分裂嘛，那为什么谈到精神分裂呢？就是因为你有很多很多人格在身上如果你没有很多人格，你干嘛会分裂？就如果你只是一个人丁山你就是一个人，那这个人就是一个想法，那一个人格特质，那就不会分裂嘛，对不对？那也不会什么忧郁躁郁有什么都不会嘛，你反正就是一个人格，很正常嘛。那为什么人格会分裂？就表示说其实在你之内你有很多的人格，有很多的转世人格在，而且转世人格一起在就是说你的身上，然后你会在你的思维上，在你的很多的方面呢，你会有产生新的洞见，那碰到困难呢，可能有很多内在的信息会跟着出来。那平常的话我们会统一的非常好，那孩子的时候呢，为了学习的关系，为了成长的关系，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分裂的现象，比如说有时候这个孩子很乖很乖，有的时候又很坏很坏，完全不同的特质，那是一个学习的目的。那一般来讲都会回来，都会聚焦回来。那有的时候我们人也是透过不同的一个角度，我们会因此去融合嘛。那所以其实人格本来都是很多一起把它，你看我们这上一个礼拜一开始我们不是提到说怎么样把它平顺化嘛，把它就是比较统一化平顺化这样子。你从这个地方，我们在讲说我们要知道人生的问题，我们要知道生命的目的，我们要知道我们生从何来死从何去，我们要了解人生的大道理，我们要了解总而言之就是活在这世界上到底在干什么。那假如你单单从这些事情上你去思考的话，其实你就很容易了解了。比方说如果你只是你，如果你只是你，那么你的灵感从哪里来？如果你只是你，你去看童话故事比如说我们看白雪公主啦，我们看那个什么仙杜拉啦，仙杜瑞拉啦那这些碰到神仙教母的人啊，碰到什么这些东西是当你有愿望的时候，当你许愿的时候，那么后面的就是你看不见那个神奇的力量就进来了，化成神仙教母化什么都会进来，对不对？那在实际上的生活当中， 比如说理查巴哈在海边散步，他突然间有一个半本书的资料进来，后来又半本书又进来了，他写出来还是半本又进来了，那这明明不是他想的，他从来也没有想过，那为什么这些会进来呢？你说像写很多写作的人啊，什么罗琳啊或什么的话，他们在写一些很著名的创作，那这些灵感从哪里来？你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今天有任何问题，我只要把它闲在我的思维里面，闲空在那边的话，然后你就发现到说它的答案慢慢会进来，这我经常在讲的嘛。那因为我们在做所谓的创造力练习或者是说想象力练习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在讲说怎么样去取得这个灵感嘛。那取得灵感当然有很多种方式啦，比如说当你在散步的时候，那么有很多的灵感会撞进来，因为你放松了，你洗澡的时候边唱歌，诶，突然那个想法会进来，那为什么呢？那它从哪里来？好，那或者是说脑力激荡的时候它速度很快，对不对？那诶，有很多想法会进来，莫名其妙会跳出来。那有的时候呢，你在做梦的时候，像发明家爱迪生齁，那透过好像要睡要醒，然后就这样，诶，他也可以拿到很多灵感。那我们要认清一件事情，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明明是我，可是我为什么会过不同的生活？我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看到不同，比如说看到不同的曲子，碰到听到不同的曲子，看到不同的建设，或看到不同的什么东西？那这个绝对没有在我的世间里面所发生的，所以它不是在我世间的。我记得我们读书会十几年前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曹大哥，那他是说他们住在中国大陆的内陆，好像安徽还是什么地方，就山里面的，根本不可能看到火车。可是他在梦中，他说我真的，我在没有看到火车之前，我已经看到火车了。
从来没有看过，
他从来没有看到火车，他也没有教育过，或者是在照片上或书本上看过火车，可是他梦中他看到火车过。所以显然来讲的话，我们对自己的知道是真的很少，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一个多次元人格。而如果多次元人格这个概念真的了解的时候，还是一样那一句话，你就不会为了互为生存而互为生存。也就是说你的生命有更大的一个视野，有更广阔的天空，有更不同的一个状态，你不会死在一个情境说啊，我现在什么没考上啊，我现在什么事业没做成啊，我现在某个爱人没爱到啦，或怎么样的任何一个状况会让你很困扰，不会的，因为就是一个生命的旅程。那你在过这个生命的旅程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力量不断加进来，不断在帮助你。只要你有愿望，只要你有信心，那就一切都没有问题。因为一切都在学习，一切都在经验新的事物。那什么时候会出现问题呢？就是我害怕，我恐惧，我害怕，我不敢面对的时候。所以上一节课我们不是提到吗？当一个人害怕的时候，他会把自己分散啊，比如说这是幻听的我在叫我买东西的，这是有造诣的我在叫我做什么事情的。总而言之，你会把自己呢分散成各个部分。那他也在解释为什么会这种现象会发生，因为你有一个很理想的自己，因为你有一个很对自己要求很高的自己，但你又达不到，达不到的时候，你又从此又开始看不起自己。那到最后的话，你那个让自己平顺的那个主要人格呢，他会往内缩。那往内缩的话，当然后面的救援后面的人格就会出面嘛。那出面的时候，他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来可能是耶稣基督啦，可能是三太子啦，可能是什么神明啦，什么神明的儿子啊，什么之类的。那总而言之，甚至现在连外星人都有了嘛，是从外星来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讲齁。那你去看当今世界上有很多的有名的著作，像《与神对话》了哈，都是几千万人在看的哈。他也是在穷苦潦倒到最不行的时候，啊，或者是我们台湾不是有一个老神在，那都是一样嘛。那突然间有一个奇怪的自己呢， 有一个奇怪的这个助动书写的方式来写出了一段文章，而且那文章是漂亮到不行，然后懂得全世界的所有的道理。所以你不管今天是谁，你今天就算是还乎走卒，你的背后还有一个上帝啦。你今天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你都是这个宇宙间最重要的那一个。
那为什么我们都是多次元实相，可是我们都大部分的人都完全忘记了，然后会被那个小小事情卡住卡住卡住？
这个是
我们为什么都会忘记
教义的关系啊。其实我们现在的教义跟以前的教育就会有很不一样了。
教育能有这么大的影响？
当然咯，比如说以前像我年纪轻的时候啊，你要教我什么鬼啊神啊什么东西啊，我就跟你讲两个字而已，科学。你跟我讲科学，我小时候我还没有学，后来我后来大学是念比如说理工方面的啦哈，但是呢，可是在之前呢，之前的话小学中学其实你要跟我讲什么我不会跟你讲那么多啦，我就是说我眼睛看得到耳朵听得到科学证明得到的我才相信。你要说什么庙啦什么神的，我都认为说那个都是迷信啦。
那你从小在一贯道长大，那
我还是认为他是迷信啦。
那你人是去了，可是你就是
不信。我听啊，但是我是觉得说你们这些人大概都是迷信的，但是因为年纪小啊，人家带你去你就要去啊，听就听啊，但我对这些都蛮有兴趣的。可是如果谈到因为像以前我是一贯道有那种就是那种小朋友很小的，这那个叫什么，类似像童男童女吧，但是他们可以推那个什么盘子啊，写东西出来啊，写的都
鸡童吗？
不是，就是很小的男生或女生，他有个名字啦，我忘记了啦。三才，他们叫三才啦，那他其实真的是像大人，或者是说就很有学问的，就根本不是应该是小朋友
写得出来的，
大人也写不出来啊。那个对仗的，而且古诗都是那种好像唐诗三百首那种，可能比唐诗三百首可能还要更深硬一点的啊。但是他有一些指示，那你不知道他是怎么写的，所以你可以从这些事情去看。我们稍微理性一点，就是说如果今天真的没有后面的人格，那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有任何进化啊。所以很多的创作，很多的发明其实都在梦中，都在后面的实相当中，就在我们的潜意识无意识当中在操作的。那我刚提到说像我们在我们的神经系统神经网络，我们 catch 得到的就是眼前的东西嘛，可是快一点或慢一点的资讯我们是 catch 不到嘛。可是如果换快或换慢的时候，我们的确是在不同的神经系统之内，那有可能会非常清楚的。所以为什么说打坐会有效？因为打坐的时候你的神经就是那种频率啊就往下跌嘛，
放松的。
对 yeah。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梦境化以价值完成是这样的。这个其实是整个不管你在哪一本赛斯的书上你都可以看到它的踪影啦。那像礼拜二结束之后庆林来嘛，那庆林在问我一个问题，说为什么说什么2016年和2015年过去的2015年还可以再从头来，那时间都好像都可以从头来，这个你的意思是说意识吗？是意识从头来？他大概不晓得是看习思的书还是看听谁的啦，那再问我。我说当然是意识没错啦，可是其实时间空间是开放性的，这个要怎么解释？根本无法解释啊。
那你已经完全可以体会吗？
我觉得我还蛮可以体会，因为你只是你的神经系统感觉不到而已啊。
像我们就觉得很不 make sense， 很不合逻辑啊。
我知道啊，
你已经过完了，怎么还可以再过呢？
好啊，
但是就是假装相信这样，那其实是没有办法理解的，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这个当然有很多科学的证据了，比如说我、哦、在挖出来古代的东西里面有最现代的这个啊，或者是有最现代的画作之类的东西。
而且爱因斯坦也是说是没有时间的嘛？
那时间是开放性的嘛？时间是开放的，只是说像我们那个超心理学博士不是来我们这边嘛？他就提到说有平行的宇宙啦，有平行的地球。那当你现在思维改变之后，你醒过来的时候，你是在别的世界醒过来，不是在这个世界。
你有看过一个影集叫 Twilight Zone 吗？
哦，我没有看，但是我大概知道那个内容。
对啊，他就是这样子，一个人在另外一个星球，有个跟他一模一样的人，然后有一个他心里面渴望的东西，在那个就会发生这样。那好奇怪，他们也是看，那时候他们做那个的时候，大概是50-60年代做的那个系列。他们有没有看过赛斯书啊？因为赛斯书是什么？1963年开始的，那太奇妙了。
那你看嘛，哈，你现在念的赛斯书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念这个精神分裂的部分，哈，你就算拿给最专家的这个精神学家去看，也就是这样子嘛。那他为什么一个人
就是这样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讲的就是对的啊。
可是很多科学家是不相信这些的啊。
不是。他在讲精神分裂的状态，不是说他不相信赛斯或者相信赛斯，而是说他在看这个精神分裂的这个治疗或他的状态，他的确是因为这样形成的，的确是有这种现象跟这种状态。
那您说是因为怎样形成的？那因为那些精神科的医生，他们是给他们吃药，说他们有幻觉，然后什么什么。
是啊，没错啊。可是为什么会有幻觉呢？
他们不会解释说是因为多次元实相。
你有这
多次元人格？
是、啊、不，他不会解释多次元人格，他这也没有讲多次元人格，但他是在讲说，因为一个人他因为害怕，所以他会用就是昏化自己的方式，就不用负责任。
那既然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人的恐惧。绝大多数人都有很深的恐惧，为什么我们明明是多次元实相，可是却会恐惧呢？而且恐惧是如此普遍的现象，
就是教育造成的、啊、因为教育告诉我们，我们就是这么一个，你就不要再相信有什么鬼怪神。
那宗教呢？宗教在跟教育，
宗教也
是
抓一个啊，
很多人从小就信宗教啊。
是你信宗教，但是你只相信神啊，你更不相信魔鬼啊，对吗？而且而且相信神的话，你是认为神跟你是分开的，并不是跟你合在一起的。
没错啊、嗯，
对不对？而且你也不见得你神会听你的嘛，神不会听你的。
所以我觉得基督教充满矛盾，他们又说。他祷告神会听见，然后神会给他应许他要的东西，可他们又说神是高高在上的，是他，如果你跟他讲说神住在你心里，你就是神，他会觉得你很骄傲，你为什么这样说？有些人会很生气。那所以
是啊没错，
充满矛盾呢、
啊、对，因为这里头他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他还是害怕嘛，
他
还
是
害怕，
他
还有里头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我要乖乖的住，那我要好好的表现，我要就是当好人，如果不当好人，就算神听到他也不会理我，他也不会帮我。他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一种买卖式的想法啦，
就是我要敬拜他，我要崇拜他，把荣耀归于他，他才会保佑我这样。
这是一个，就是你要崇拜他，要对吧？那另外一个，你自己的行为要好啊，你假如说你不好，他也不会帮你的。也就是你今天拿5块钱可以买5块的东西吗？10块可以买10块的东西，所以你今天有多少钱可以买东西？那你又觉得自己并没有那么多钱可以买啊？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好啊，我也没有觉得自己是荣耀的啊，我也没有觉得是怎么样。我是有相信神，但是相信神，我也自己觉得是自己是，就好像咸鱼翻身那样，就臭鱼一条。
所以那个 Nita Morjani 他说他就体会到。不需要追求什么，他说追求是源于恐惧，他就只是让事情自然的发生，做自己就好。所以大家的他们开所谓开悟或者是经过濒死经验的人，他们都知道 不需要太辛苦去追求。
它背后只有一个东西，就是你要了解到我为什么形成肉身，我为什么来投胎，我为什么要经过这些历程，就是学习啦，就是学习而已。所以人生无他，爱跟学习而已。
可你有见过那种到八九十岁还很幼稚，或者还有很多不通透的地方，从来都觉得我已经会来学什么习呀、
啊？他就学这个东西呀、
啊。他就学这种
东西。他就学这种东西，所以都是学习、啊。
真的见过那种年纪很大还是完全不肯学习的人呢？
他有他自己的生命历程啊，
那就是他的学习。
他的学习。学习是有非常多种的，我们的所有的学习并不是说好像到学校去哈啊某一门科一门一门这样通过，说不定这样的人他其他的功课都写好了，就最后那个赖皮那个没写好，你也不晓得啊，对不对呀？就生命就是一个学习的历程，而你所有经过的事情，他会都会往内送，那往内送的话都为大家所共享。对啊，所以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的心是可以很平和的，因为谁得到不是都一样吗？对啊，
都为大家所共享的意思是说，您的智慧我应该也会有。
对啊。
可是事实上，在生活里面，
生活上
很多我们所有人表现的智慧层面层次都很不一样啊。
是没很不一样，没有错啊。所以当你的信心增加了，而愿意去回头去感觉自己。而且去享受自己，在任何时刻你都可以享受自己的生命的时候，那你就有可能去享受到其他的意识所学到的东西。像鲁伯啦，真一开始在看这个心灵政治的时候，那他也是一直在骂说，哎，我跟我的内在在一起难道还要预约吗？我难道不能够了解我的内在怎么样嘛？他骂了一两个礼拜吧，那最后突然间有一天他就开始写诗嘛，哈，写到后来的话，他就发现到说，他看到一个图书馆，那有一个另外一个自己在那边，在图书馆里面，他要看什么书都可以。那他不是看到威廉詹姆斯的书吗？又看到保罗塞尚的画吗？因为这都是他们很喜欢的。他很喜欢威廉詹姆斯的书，也很喜欢保罗塞尚的书。但换言之，你喜欢什么书，你就可以在图书馆里面找到什么。那以这个角度来看，那难道不是知识是共享的吗？那经验又何尝不是共享的呢？那张荣花很有钱，那也做了一辈子的好事情，对不对？那他的那个光荣跟他的那个喜悦，我们也可以分享得到啊。他也是在我们的人格特质的一部分啊。就在心灵图书馆里面，你是可以感觉得到、看得到的。就像拍了电影，你只要上电影院就可以看到电影了。是啊，那好莱坞的拍片很辛苦啊。是啊，他们到什么南美或非洲去拍电影啊，很辛苦啊。那拍好以后，你只要报电影院就可以看了。现在不用了，在网络上都可以看了。
就我问的这一大堆问题，对您来讲都是很通的，很没有卡住的。
假如是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拍一部电影的话，那个你的经验是大家都可以共享的啊。对啊，就像拍完电影都可以共享一样啊。那他为什么像真罗伯兹为什么可以看到心灵图书馆，是因为他一直在喊说，我什么时候可以看到我的跟我的心灵在一起，跟我的灵感在一起，我就干脆开给他啊。后来搬家，
原来我们也来每天这样子教一教看。
没错啊，对，可是你的父母不会这样教你啦，你也不会这样教你的孩子嘛，对不对啊？假如你给他知道创造力其实是在内在，所以问题答案是在内在，所以内在不是那种喊口号说，哎，我就往内心看呐、啊。你喊了一辈子说我要往内心看，你还是不知道什么叫做往内心看呐、啊，你不知道嘛？你不知道的话，你就觉得说，现在学身心灵的人都说有什么问题就往内心看，你真的有往内心看吗？怎么叫往内心看？首先你要有一个 欲望说我要去知道这个事情，然后把它 hold 在那边一个空间，然后随时去把去关照它，我要这个答案。
那比方说上个礼拜我不是有个东西卡住，说有一个认识一个人，他我就觉得当时我的感觉是他到处招摇撞骗啊这样。可是您后来跟我讲说，何必卡在那里？他有这个需要，他才会这样做。然后他在很多其他的地方是一个很好的人呐、啊，他也会帮助很多人呐、啊，他也会什么什么。然后就说，如果扩大到多次元的话，那真的就没有什么，我就可以接受，我就了解，就是不需要对一个任何是非观念那么执着，其实放松。都是学习而已，就没有什么好生气的，没有什么好义愤填膺的，不需要。
基本上因为
他
借不到你的钱嘛，你不会借给他，你铁定不会借给他，不管什么理由你都不会借他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你绝对不会受害。那问题是他跟别人之间的交往是他跟别人的事啊。
那说不定他
对、啊、
那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为什么要那么激动呢？不关我的事。
他们在用他们的信念创造他们的实相，啊，那拜伦凯蒂说这是我的事，这是他的事，这是老天的事。那你认为这是哪个事？
反正不是我的事。
反正不是，反正不是你的事嘛，反正他们的事，我老天的事嘛，对不对？那所以不是你的事啊，不是你的事，那我为什么要用我的标准去一定要套到他身上，然后让最主要不是他怎样，而问题，因为他听不到你的声音。问题是难过的是谁？
是我自己。
对，那、啊、你难过 ，OK 啊？
痛快的是我自己。
当你难过，
没必要。
哀伤，你不舒服的时候，请问不舒服的这个感觉会创造什么？不舒服的实相啊，是啊。所以我随时为什么愿意？当你愿意去灌溉内心的甜的时候，你随时都在灌溉自己的快乐。什么样能够让你快乐？这一刻能够让你活得舒服，能够快乐。这一刻能够让你有一个更宽广的心去看世界，那么你的信念是什么？这世界是好的，我的生活是好的，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信念？那这样的信念会不会创造很好的美好的人生？会啊。但现在是我永远看别人不好，问题是你看，
可是我看大部分的人都很好啊，
是吗？
奇怪，我自己觉得是啊。
好啦，那既然这样，就多一个好不是很好吗？对啊，多一个好的话，你就不会就那么激动嘛。那这样的话，你就会觉得说，这世界很好，这人都很好，那我也觉得我很好。那这样的话，那你就有很好的这个感觉啊，和信念，
创造更多的很好。
对，那现在重点来了哈、哦。我现在我们在研究赛斯书的这过程中，我们就发现哈、哦，你任何不舒服的情绪，不管你怎么样不舒服的情绪哈。哦，它不是在外在就在内在，不然就在这个人格，不然就在那个人格，就会产生问题。从来没有可以压得下去的不舒服。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我今天不舒服，我一定把它压下来，感觉上也好像没压，我也没有什么。对啊，我觉得还可以啦，过得去啦。哦，可是坦白说，任何的不舒服到后来都一定会出大问题的。对，那你压下来，就像我们在个人实相本质不是提到说，我一直觉得自己要很好很好很好，对不对？然后同时呢，我会把那些压下来的部分呢变成愤怒，投射到敌人身上，投射到世界身上，投射到任何其他的我周边的人身上。所以如果你觉得你一直在觉得说别人都不好，别人都不好的时候齁，坦白说，你要自己好好看一下，你压了什么东西在自己身上。你说我自己做得很好啊，是啊，你做得很好。但是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是不是有很多很多你觉得说过度的意压，然后过度的高标准？所以，
那可自己是感觉不到的。我是觉得我没有意压什么。
哦，对啊，那就稍微你稍微去注意一下。比如说像这个借钱，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嘛，哈，
这是一种意压，
对，它算是啊。所以你看，好像
是听不懂啊。
不是啊，你觉得说他不应该啊，他不能这样啊。
那你解释以后我就明白，对啊，如果以多次元实相来讲，有什么好不应该，有什么应该不应该的？就是他啊，他这一世他就是要来感觉这个，他就是要来经历这个，这就是他要的啊。那 跟他相应的人跟他配合演出，关
我
什么事？我为什么要觉得不高兴呢？
我早上来的时候在 Facebook 上看到一个哈，一只黑牛啊被四只幼狮吃掉了，那在吃掉的时候呢，他一直想挣扎，他愤怒的时候大概想同归于尽，他把他牛角就戳到另外一只幼狮的腋下，但是后来没怎样了。那我们在想几个问题啊，第一个，这个野牛好凄惨哦，是啊，可是你当牛不给狮子吃啊，狮子怎么还子啊？所以你本来就是要给人家吃的啊。
那如果你是那头牛，你能这么想得开吗？
对啊，如果你有多次元实相，你就会想得开啊，不是吗？我结束我现在生命，我并没有结束啊，我并没有结束，而且我还很高兴离开，因为什么？因为我不用再当野牛了。
那可是那一刻很痛哎。
这是你看，这是你的想法，对不对？
难道不是吗？
你睡着的时候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着吗？啊，你离开身体的时候，你会真的知道你什么时候离开身体吗？
你的意思说，他可以那时候就已经离开了？
对，就你看赛斯不断的在告诉我们哦，最后知道你自己死掉的哦，全世界都知道，只有你自己不知道，你已经死掉了，不是吗？那如果你都不知道自己死掉，你怎么有可能知道自己痛苦？所以那个东西是我们用物质世界去看人家手术开刀，哇，流了血，好很痛。可是他一旦痛，他就意识就离开了、啊，就昏迷了啊！你没有听过昏迷指数吗？
那意识离开是由得我们自己的哈。
对啊，但如果你到一段信念之后哈，你要离开你的身体，你是就离开，就像睡觉一样啊。那你什么时候离开？你一撞。你立刻就昏迷，昏迷就离开了，不然你觉得昏迷人没有意识，难道你还会感觉到任何东西吗？
那像那些撞到很惨可是没有死的那些人，
他只要意识昏迷，他还是不知道嘛。像很多像那个什么八仙乐园啊，烧了他就意识昏迷啊，就不行啊。那不行的话是啊，他很痛，可是他不知道啊，他没有吃药啊，可是他意识昏迷掉啊。但那些意识昏迷的人，你问他他是在什么状态，他说哦，我在一个非常快乐的状态。
Anita Morjani 就是这样说，他说他救护车给他从家里面送到医院的路上，他没有觉得痛苦，他觉得很快乐。
对，那我们会觉得他很痛嘛，对不对？
我们会觉得他很痛。
对啊，所以这个东西就要弄清楚，其实在那一刻离开的时候，他已经放下那个东西了，他已经放下来了。然后你再去看四只幼狮，他从小就知道，从四根本没有人教四个幼狮就可以一起合作共同去抓野牛。那幼狮也很可爱，我看那幼狮蛮小的啊。对啊，
但是四个一定很有成就感，他们合作可以吃到一头野牛。
对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再想清楚哈，还是那一句话哈，人生无他，爱跟学习而已啦。你来这里就是学习，你担心什么，你怕什么，你只要怕，只要有怕在你的内心里面，你很怕的时候，就一定到一个程度，它就会出问题啦。所以你再看看赛斯在告诉我们的东西，因为你的人格是多次元，你的身体是存有造成的啊。
所以当我们在怕在恐惧的时候，我们其实在浪费生命，因为恐惧跟爱是互相排斥
的。你在担心你的身体，你也在担心怕，可是坦白说，赛斯在个人身上本书一开始就提到说，你的身体是存有造成的，存有在管理的，你什么时候要上洗手间你不知道啊，什么时候要分泌什么荷尔蒙你不知道啊，什么时候要长头发，什么时候要长牙齿，什么时候要撞伤会好，你知道吗？你都不知道啊。对啊，所有的身体的一切，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脚移动，把手移动，那会吃东西，其他你能够做什么？你能够说我现在吃的东西
只眨眼睛啊？
对，就是那些表面的啦，但是内在的所有的运作你完全不知道啦。
是，
对一个身体的应用来讲的话，我们能做的部分是 就是一个非常肤浅的部分，
是
对吗？对啊，你什么时候长白头发你知道吗？你可以叫它不要长吗？对啊，你什么时候流鼻水你知道吗？你什么时候感冒你知道吗？你什么时候耳屎你知道吗？你什么时候月经来你知道吗？你什么时候脚痛你知道吗？什么时候长指甲你知道吗？你都不知道啊。
什么时候
你怎么消
真的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胃要消化完毕你的食物你也不知道啊。
消化完了我也不知道。
对啊，什么时候你要呼吸你也不知道啊。所以显然来讲的话，身体的大部分操作是在你的意识心，是在你的内我，好，而是在那些存有们在操作的，他们在建构它，他们在操作它，你担心什么？你只要享受就好。因为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我去感觉这个食物，我去感觉这些快乐的事情，我去感觉那个 touch 的那种友谊。那其他的部分你能做什么？对吗？有人吃很多东西但是不胖，那你有办法吗？
我很羡慕那种人呢，吃很多东西还是不胖。
OK 啊。
那你就说这是因为赛斯是说这是因为他的信念里觉得自己就是不会胖，所以他就是不会胖。
就是
那我怎么样有这种信念呢？
你要，那你已经太晚了，你已经小的时候就被灌输吃东西就吃多少卡路里。
那难道我不能随时改变？我不是当下
可以啊，但是你前面呢，你就要更强的这个信念啊，就好好看赛斯书啊，
乖乖读赛斯书，
对，
都有帮助。
对啊，我昨天前两天吧，礼拜二不是上那个说睡四个小时就可以吗？然后呢，我一个朋友外州了哈。他就一直都有睡觉的困扰，他很痛苦，因为他都只睡四个多钟头而已。就后来他有打电话给我嘛，他跟我谈了一下，他今天早上他就传了一个 text 给我嘛，他就说哦，昨天跟我谈了以后哈，他还是睡四个钟头，可是没有打瞌睡了。他本来是说最痛苦就是
他有听赛斯课吗？
他我叫他去听嘛，那他听了以后，他就说哦，他这样哈，昨晚健身啊，没有特别的像以前那么用力了哈。晚上睡了四个半钟头，今天早上完全没有打瞌睡的现象，那就知道自己是信念的问题。
那心理作用多重要啊！
对，因为之前他一直觉得说他这样怎么行，这样怎么行嘛。那我是跟他讲说，四个钟头就很理想啊。
对，我看一本那个日本的睡眠的书，他说不是睡不够使我们累，是我们觉得我们睡不够使我们觉得自己很累。
是啊，没错啊，呀呀。
所以一旦放开了，接受了分段睡眠，就没有睡眠的问题了，身体自动会调整。
对，像很多在上赛斯课的老师们哈，他们都不太愿意去强调那个多次元的部分呢、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去强调多次元，你又没有办法证明呢、啊。大部分很多人不太愿意花很多去强调，但是我是觉得如果你学赛斯，第一件事情你要强调的就是多次元，你其他都可以不学不会，但是多次元这个概念一定要有，因为你一定要先证明人是多次元的。就好像我说，你单单从一个灵感的来源，你就可以证明自己是多次元的，那不然谁给你吗？所以我今天突然间忘了一个名字，转身我就想到哦，是记忆吗？不是啊，这个还算是你可能会知道的。可是有些信息或有些，
就像您说的，你在睡觉半睡半醒之间听到一首音乐，然后你就要在五分钟之内你在钢琴把它写出来，这个你就说不是你的。那这个经验不是只有你有，我听过好几个人这样讲，
就大家都有，大家都有。而且因为我们的教育让我们觉得我们不应该像什么鬼啊怪啊梦啊什么东西、哦、
那既然是多次元，怎么会有教育系统是这样子，而且全世界都是这样的教育系统？不是都是啊，就是很多都是，那这怎么回事呢？
哎，当我们觉得必须要 你看哦，因为慢慢的话，像中国的这个历史好了哈、哦，很早以前就有道家啦，有很多的这个宗教学派啦，然后就很多意识方面的研究啊，到宋代理学家就已经发明了这个逆觉体验啊，或者是天人合一啊这一类的东西，这良知啊齁。可是一到民国之后，你说像 现在中国大陆就是唯物论呢、啊？他根本不重视精神，他根本不认为说精神有任何可靠啊。那有的时候过度重视精神之后，他就会换一段时间，他会变成完全的唯物。可是唯物的结果就会发现有问题，有问题以后就完全会换到就唯心的这个部分。
就是说人类这样子搞来搞去，搞来搞去都是浪费时间呢、啊。
那我们说像现在这个时代叫做宝瓶座了，但宝瓶座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因为各家有各家的说法，
这是佛教的说法。
没有，这不是，这是宝瓶座是西洋的嘛，对啊，对啊。但是宝瓶座就是说心灵的时代嘛，但也有人是说宝瓶座是要2500年之后了，也有人是这么说了，也有人是说21世纪开始就是宝瓶座了、
嗯、
但不管你是怎么样，就是总而言之这个世界慢慢会进入宝瓶座的时代。在宝瓶座的时代呢，就有很多所谓的电缆小孩嘛。那电缆小孩一开始像我最近接触一些
蓝色的蓝、啊、电缆小孩、
对对对，就是他们就天生就有那种就灵异的能力这样子啊。前一阵子有一个纽西兰航空的一个空姐嘛，她住在英国，她来看我们，她就跟我讲说，会支持像她看哦，就好像是看漫画书，她说太好看了，而且她一看都全部都懂。我说哦，那你很厉害。她说因为这就是我的经验啊，她说我在上课的时候啊，老师边在上课，我就偏出体到上面去看，再看我自己在那边上课啊，我就上上下下上，甚至到外面去玩一玩再回来啊。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小姐住英国，
她就自己知道自己是这样。
她说我们现在同学就有很多同学会，他们有开始有这种能力。
她很年轻是不是？
年轻大概我想20来岁吧，20-30岁，不会太超过30岁了。
哇、
对啊，一个中国大陆的小姐，她是从中国大陆去英国的。那现在的年轻人越年轻的话，像他们之前那个 Inception 出来，我们看都会觉得看不懂，他们都看得懂啊，因为他们知道什么叫虚拟世界，因为他们在网络上玩的话都是玩虚拟世界嘛，所以对他们来讲这没什么。对，那出题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话，他们觉得那个对他们来讲没什么了。
所以就是他们那一代的群体是，
对，慢慢会
影响到所有的世代。
所以我之前不是提到说在中国大陆有一个村庄，好像云南的一个村庄嘛，大概几千人的这个村庄呢，有好几百个人就同时能够记住前世的经验，而且就是说那种从小就知道了，就非常仔细的可以知道他的所有的过程这样子。那为什么是这个村庄？因为这个村庄他们已经有一个信念，就是啊本来就可以记得住啊，啊很多人记得住啊，那既然很多人记得住，就算你隐隐约约知道，你也会想去了解，或者是他不会被视为是一个异常，人家要把它尽量不要让别人知道这样子。假如说今天丁山你有突然又有一个能力啊，你突然间知道很多事情的话，好，也有很多人会跟你讲说你最好不要乱讲，
免得被人家觉得我送到精神病院，有精神分裂症。
人家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你，然后人家会觉得你有问题。
这是我们现在的群体是。
对，就是这样子。所以有这个经验，你敢讲吗？你敢开花吗？都不敢啊，对啊。但是坦白说了，你太多的资料，比如说你做梦，你白天醒时跟做梦，或者是你的灵感，或者是很多的地方，你都可以证明到一件事情，就是你的思维根本就是多次元的。
是。
你在不同的时候可以看到不同的东西嘛？你在打坐的时候可以出窍，或者是说你用一种方法就可以出窍，这个没什么，因为一点学习，就好像说那个 Stamler 来我们这边，就坐在这边讲讲话，我们每个人都会见到前世的经验，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是不是？那你说你坐在那边，我们第一次练习，后面挂东西你都可以看得到，你不觉得这难道不是多次元吗？所以那个临视的能力啦，或者是遥视的能力啦，或者是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这些本来都是我们的能力的一部分，只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他告诉我们 这不正常，而且这不好，这会去招惹那些什么神鬼，对啊，那就害怕嘛。
哇，如果可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是很幸福的。
好吧，那我们就来看我们今天的课程。
好，
拖太久了哈。
好，
嗯，今天是从前面开始讲起了哈，就是说，他们会透过一些什么自由书写那种方式哈，
是第920节。
没有920节，对对对，就是那个冲动可能告诉一个人怎么去做的那个声音，或透过书写自动书写，或者是幻觉，那其实这是内在的嘛，就是其他的次元、其他的人格嘛。那这样的人不需要为他的行为负责，那到一个程度，失败的可能性就变成疏解了哈。所以人格对永远一个整体性来讲，它其实藏在内在还是统一的啦。所以以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外显的精神现象以孤立的模式显示出人格的那些没有以通常平顺的模式被同化的成分，看有点绕舌了哈。但他的意思是说，你看看我们一个人外显出来一个精神现象，它变成孤立的，它没有统合的，本来是统合的，对不对？可是你现在是用自动书写的方式，所以外显的精神现象呢是以孤立的方式出现，所以就没有什么以通常平顺的模式被同化。比如说天生你的人格特质，你大概就是这样人格特质，你不会变很奇怪的人出来、哦、但是呢，当你开始分化的时候，其他人格出来的时候，你可能用那种方式，所以那种外显的方式呢，它跟你内在没有统合。而、我们每个人呢，我们其实都有各种不同的特质在我们的内心里面，但是我们都会很平顺把它组合在一起。我们知道应该用什么方式来对这个世界，你不会乱来啊，你也不敢乱来，对不对啊？你不敢说哦，我随便乱穿一件汗衫什么就出门，就不会，你不会这样啊，你也不会乱讲话，
穿睡衣出门、
啊、对对对啊，你也不会随便戴个不适合你或不像你的帽子或衣服出来嘛，
自己会觉得怪怪的，会
对，
没办法接受，
你会把它平顺的整合出一个模子。
是，
所以你每天起来的时候，你就在想我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你用那种平顺的方式来打扮自己，平顺的方式来用那种方式来待人接物，平顺的方式用那种方式来讲话、来做事、来做任何其他的情况，对不对？
是。
所以那个，请问你自己，你有没有用平顺的方式来同化其他的部分？你那天有愤怒，可是你不会表现出来，对不对？你可能那天有狂野，但是你不会显现出来，不好这样子，对吧？你那天很想拿个酒瓶喝酒，但是你不会这样做，你可能回家再喝或怎么样。所以我们其真的是我们随时在看我自己像什么样的人，然后我用平顺的方式来组合自己。可是我内心里面有没有很多狂野的自己，或者是根本相反的自己，有没有？有吗？有吗？但是我们叫精神分裂的人的话，或者是说精神有问题的人的话，他的外显的精神模式就没有平顺的组合他自己，他是用孤立的方式出去。对啊，我给你看这一面。那所以呢，有很多人一下夫妻吵架的时候，哎，我老公啊怎么样怎么样。我曾经有一个我认识的非常非常有名的人，那当时我请他拍那个广告的时候，他就是他先生在他的床铺上就大号就把他上在那边这样子啊，他就跟他耍无赖了，就用最痛苦的方式给他看，可能他是一个很干净的人或怎么样，他就用最无赖的方式给他这样子啊，很有名。对，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一个人在愤怒到极点的时候，他的外显的精神状态会孤立的方式，不想去平顺的同化自己，用一个好的方式来，就人家不接受的方式他不管，他就用这种方式呈现。但平常我们都会组织得非常好，你知道什么时候该点头，什么时候该微笑，什么时候该怎么样，那个是不是整合过的？你如果是个日本人，嗨，那你讲话都一定是那个声调，一定是那个态度，一定是怎么样， 那你真的有这样吗？没有。可是你有没有整合好？有啊，我今天整合好。哪一天呢？我真的没有办法整合，我就受不了的时候，我出来的部分就是什么？孤立的模式以通常不平顺的方式呈现出来了嘛？
是
吗？对吗？所以其实我们再仔细看看我们自己内心，我们有没有以通常平顺的方式整合过来呈现我们自己？其实有了嘛，对不对？
很明显的。
对啊，很明显嘛。比如我不能够说我今天穿这件衣服，然后明天又穿这件衣服来上课，因为网络上有记录。
明天穿这件衣服。
对啊，那再怎么样也要换一件衣服，对不对？那我有没有平顺的整合？有嘛？啊，就算没换，我也要把衣服放在袋子里面，到时候来个。那这个有没有平顺的整合？有嘛？所以有，一切是有，只是我们因为我们已经太平常了，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是以平顺的方式来整合我们自己呈现出来的。
我们已经不自觉了，
已经不自觉了，啊，就好像我们是多次元人格，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多次元人格，可是我们不知道，这内心的这些变化，我们都完全不了解这样子。所以在无数的例子里面，哈，分裂性的差起常常发生在正常的人格里面，有正常的人。人格有时候也是有分裂，像有时候你就很牛啊，对不对？怎么样都很牛啊，啊，你说啊，这个时候我就，那，啊，很多女生是说，哦，某个什么阿姨来的时候就那段时间很牛啊，是不是？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有一点人格分裂啦？他不要平顺的啦，
没错，
对啊，要是男生的话，喝酒的时候他呈现出来的就啊。就不一样的人格啊，对吗？所以在正常的人格里面也有分裂性的插曲，只是因为期间很短。有的时候这个人就是很难处理。你看我每天都很好，对啊，我很好，但是有的时候我会不会一气起来的话就，哎，也跟以前不太一样，也会啊。所以为什么这样呢？他说为
就是说啊，你吃错药了，你发什么神经？
对啊，
那其实只是自己的不同面相而已。
他不愿意整合而已嘛，你不愿意再去整合吗？
没错。
今天不舒服了啦，出错药了，吃炸弹啦。
真的，对对对对对，一讲我们就大家都觉得很能够体会。
所以在无数的例子里面，哈，正常的人格也有分裂性的插曲，插曲而已啦，不是整个都这样，是只是插曲。好，那为了学习的目的以及。这是为了什么？学习的目的。还有呢，成长期间人格分出他的部分来帮助他扩大他的架构。如果我都只是一种人格特质，我一辈子都是这种样子，那就没有什么学习嘛。那而且呢，像孩子在成长，或者是我们个人在成长，不管你是精神性的成长，或者是肉体上的成长，孩子从小的成长，或者是我们的成长跟学习，我们常常会有的时候不愿意再去平和他。然后这样的话也有好处，因为人格的分出去的部分会扩大它的架构，所以人家知道你平常是很好，可是有时候，你也是会出错药的，人家你的架构是不是大一点，人家不敢随便惹你了嘛，对啊。所以这里提到哈，我们人是为了成长跟学习的目的，在成长跟学习的期间，人格会分出它的部分。来帮助他扩大他的架构，所以精神分裂或者是有时候没有办法整合很好，它并不一定是坏事，不然你就只有一种嘛。好，所以人格的确可以种种不同的方式把自己组合在一起。我是有这一面，我是有这一面，我是有这一面，我会哭，但是对男生来讲是哭是绝对不允许的，对吗？如果你不会哭，那你还是人吗？是，其实还是会哭的啊。那整合就好了啊。所谓
的整合，就是他不会在别人面前哭，可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他真的难过，他还是会哭的。
没有，他这个时候他不想要整合，就不想要整合嘛。然后过一阵子，他又能够再重新整合，他不会永远那个。他这里不是讲插曲嘛？比如说你闹，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闹了哈。假设说你有闹，好，那你可能闹一天嘛，啊，闹一闹就好了嘛，啊。可是你不闹，好像事情也没有办法解决啊，对不对？ 你闹一下，人家知道哦，你原来你是这样的哈，那来来来来秀秀秀秀，那就可能好一点嘛，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你就，它是一种整合嘛，所以也是一种扩大的架构嘛。但是它是说永远可以把自己重新组合在一起，然后你又恢复到正常的。所以不是叫你永远那种方式，是人格的确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或模式把自己组合在一起啦。那在内在与外在知觉的利用上，我们不是用外在知觉吗？也不是利用内在知觉吗？以及把它们混在一起，以形成既定的时候可以被接受的一个实质的画面上，有很大的意义。你要变成最后变成一个好人是 OK 的，但是那一段时间你可能比较混乱。那这个时候呢，你可能你的外在知觉或内在可能很多的我们看不到的那个人格也在整合嘛，所以他们会混在一起，然后它会形成一个比较能够被接受的那种画面，就是很像丁山，很像乔斯，那就是大家觉得很欢迎的丁山。这个你是有很大的疑义的啦。所以意思是说你其实也不用怕，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插曲，这插曲就变得很坏，不是说很坏，就是那种很牛啦，很别扭啊。那这个东西其实没有关系，它是在为了学习的目的，为了成长的期间，这段时间我在成长啊，所以人格会分出它的部分来帮助它扩大它的架构。那架构扩大以后，它又重新整合回来，整合回来以后就会在一种我们有很大的意义可以变重新组合成一个很好的自己，这样子。那他讲到这里这样。那下一段他提到说，肉体的感知也给了你一个必要的回馈，它也是建立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好，虽然我们精神上在整合，对不对？我们肉体也会重新再给我们一个回馈，这样子。因为从小呢，我们就学习可以以可以被接受的方式把世界一片片的拼出来，对啊，他很爱哭，和妈妈打一下或怎么样哈、哦，那或者是说乱叫乱跳，说小宝不要这样子哦哈、哦，小宝你去吃饭的时候这个筷子要拿好、哦，不要掉在地上哈、哦、哈、哦，这样。总而言之，我们从小就在学习以可以被接受的方式把世界一片片的拼出来。可能有些是任性的，可能有些是害怕的，可能有些是各种人家的教导，但是你会一片片的拼出来这样子。所以以一种方式，在某种情形下哈，有些精神分裂的情形能够让你在内心的心理内在心理的机动性上有一个更正确的一撇。他是说有些的啊，比如说我以这种，假如说像孩子一样，我随时在拼凑我自己，对不对？这样不行，那样不行。那这样的话呢，有一些精神分裂的现象哈，他会对自己内在的那个 mobility 那种内心的那种状态哈，有一个比较正确的一瞥啦。啊，就像孩子一样哈，能够看到说到底是怎么样，某些混入起来了，某些怎么样啊，他会看得很清楚。而当你历经童年时，这种机动性就会聚焦而受到引导。那你看我们小孩子经过这个时间，我们是有那种有的时候很牛就是很不理性的，有时候乱闹这种情况哈。可是我们会把这些重新聚焦到一个整合好的平顺的自己，然后接受一个引导，就是引导到你的父母觉得是什么样好，或你觉得怎么样好的方式，你会重新把它聚焦起来。好，那假如你没有办法这样做，你没有办法聚焦，没有办法引导，没有办法对内心的一个激动性有一个正确的一瞥，然后你一直停在那个地方的话，那么分裂症就代表一个学习的障碍。因为本来分裂的意思是你可以用，比如我可以用这种方式出去，然后就回来以后，整合好了，我又平和了，对不对？可是现在问题是我整不回来，所以 分裂症其实是代表一个学习的障碍，可是分裂症它是说在就在一个正常的人的身上，你也常常会看到那种分裂的现象。好，我说啊，这个人怎么一混入起来啊，歇斯底里啊，或者是那个人格特质很奇怪，根本不像他。是啦，但是其实都可以再整合，因为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好，他可能要经过这个学习顿悟，或者是说一种冲击，他必须要整合。是有这个现象。那孩子也是一样，那可是孩子都会机动性的在聚焦，同时在引导到另外一条路去嘛。那如果你没有办法这样做，那么就代表一个学习障碍这样。那这个时候呢，约瑟就问他一个问题，他说他听到比尔贝克说一个非常流利的外国语言，那所谓外国语言就是他听不懂的语言，他说他无法破解的一种语言，
就自己在讲一种自己听不懂的语言。
如果在宗教，你可以常常看到人家在讲说什么荒言啊、天仪啊，那有的时候讲起来很像日本话，有的时候很像其他的话这样子，然后他会觉得他真的在讲一个话，那他会觉得这一话真的是有意义，那听说旁边的人也可以解他的话，有人可以讲方言，但是听说也有人能够解方言，那你就明明听到他乱讲啊，乱讲，我在宗教常常听到人家这样乱讲。
真的啊？
对，而且好像觉得自己神圣或不神圣，他好像有个过程，就是你会不会讲方言啊，像我们基督教里面，如果你会讲方言，一个牧师如果不会讲方言，
我们基督教现
在就我们基督教，我现在不能说我是基督教，但是就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啊，好像很有名的牧师，在San Jose叫 Forerunner 啊，江秀琴牧师，他在他讲道的时候，他就提到说，大家都会讲方言的，只有我自己不会讲，我就很害怕，因为他讲是没有讲害怕，他说我就相信我 OK 了哈。那他有一次他会讲了，就很后面以后，他就开始会讲方言了，他就很高兴了，就终于他自己得到了这样，大概是这个意思啦。当时是怎么讲，我已经不是很记得。那这粗浅的印象好像是这样的，就是他当牧师了，而且是非常有名、非常得恩宠的牧师，可是他就是不会讲方言，可是他的信众当中有很多人会讲方言的。
那这有什么意义呢？讲一种听不懂的语言？
对，听不懂，你说就最有意义的啦。
其实什么事都是有意义的，就只要赋予它意义，就是有意义。
一般他们讲方言，所谓方言的意思是来自神国的语言，就是你跟神沟通的语言，就是一种好像你在跟神说话的一种方式，但不是国语，不是英语，不是任何世界的语言，是一个所谓的内心语言啊，或者是心灵本质说的可待啦，也就是说一种属于灵性的语言这样子。赛斯的回答是说，齁，那语言就是我先前提到的密码式信息的一个结佳例子。在前面刚开始的时候，他不是有提到说有密码式的信息吗？刚开始的地方。刚开始这个第二十节的时候，他是说就是
920节刚开始吗？
对对对。他这里提到，他说当然那更强调了通信系统使它必须经常被利用，那沟通本身常常是以心理上或象征上的密码，就像在军事上的情报那一种，也就是说他的沟通，其实是会用一种类似像密码式的心理上的密码，那不是说那个密码如果被解了以后游戏就结束了吗？就是他 他假设有一个密码啦，啊，其实那个密码自己是知道的。比如说我现在人格分裂，其实我其实很清楚，那其实是一种精神上或象征上的密码。那如果那个密码被解清楚解了以后，那游戏也就结束了。那现在这个比尔呢，他也是用这种方式啊，齁。所以他说呢，这就是一个密码式咨询的一个绝佳例子。他不愿意跟自己整合嘛，那不愿意跟自己整合，他就有密码式的，啊，那像宗教人士，他就讲那些天意，可是他其实是可以看看自己内心的感觉嘛。好啊，其实神就在他内心里面，他可以用内心的感觉，可是他却化为一种密码式的这个方式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他自己不愿意整合嘛。那他说你明白吗？那语言本来应该是维持其秘密性的，因为他就是要让他，就是他要分裂就对了啦，然后可以变成什么？变成一个被夸张为优秀自己的一个极有力的知识象征，就好像我说的那江秀琴有没有啊？那好像你讲天宇就是另外一种人，这样他是一个有力的知识的象征，或者是有力的接近神的象征，这样子，那是个优越的自己嘛？啊，那语言就变成一种，但他其实那个密码是根本就可以整合的，因为那个密码一旦被解的话，就没有游戏可以玩了啊，本来就是游戏呀，啊，那同时他又使那个知识无法被实行了，是啊，是信息没错啦，是啊，是沟通没错啦，但那个本来就是你自己把它弄成密码的嘛，呀。那切换力那个资讯意味着具体的沟通的一个更认真的承诺，因为一旦沟通不就没有余戏玩了吗？那这个是这个年轻人不愿意做的，他会把自己分裂成不同嘛。那有一个自己是很厉害的，我可以通天理啊，我讲一个很奇怪的话给你听啊，对啊。那你在基督教里面真的可以看到很多，包括本人的在下的这个老婆就很会讲这个方言，
真的，
他非常的会讲。
他怎么会讲的？
他讲的方言有点像日本话。
他自然会的吗？
就对啊，
就忽然
每个人都会嘛，因为我们内在都有，比如说你有可能其他转世经验，可能有些日本人经验或怎么样，但你讲出来的话就很真的很像日本话，但是你是没有学过的，可是它不是日本话，但那个语调或什么的话，
在他信基督教之前他不会，
当然不会。他也是一段时间之后
就忽然会了，
对，突然就会，而且那个东西好像是一个象征性的，就是说你好像类似像入圣者之旅的意思，
对
啊，所以在
我相信他们会有这种感觉吗？
对对，他我还不会讲
所以你没有他那么长进，
他要我讲我是可以，但是我这个我是自己乱讲的啦，这是我自己乱讲，不是什么天意的。
那他这样讲，然后他觉得他自己可以了解他在讲什么吗？
他也许我不知道，因为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他祈祷，然后他就说哦，现在圣灵很强，然后就开始就哦咕噜，那就边笑边讲，这样就有点像发疯的那样。现在念赛斯哈，对这些状态我就比较了解了。
赛斯，因为你知道共产党是说他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不对？那赛斯是唯心主义，可以说是彻底的唯心主义吗？
不是这样讲啊，你说唯物是不是一个心态？唯物是不是一个看法？那如果是的话，它也是一个唯心的啊。他也是唯心啊，唯物是不是唯心？他只相信唯物嘛，他只相信。哎，你要看这个字哦，我只相信。
本身就是矛盾的。
对，你只相信，那相信这是什么？是蛮精神性的东西啊。
是。
对啊。
那赛斯是？
就你不要去把它分什么唯心。
不用这样分，我就有点，我就有点神经病，
啊，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分？那就很好奇嘛。什么是唯心？
我以前很小的时候就在想什么知易行难，知难行易，什么这个那个的，这个有什么意义？你讨论这个有什么意义？那人性本善，人性不善，人性什么？哎，
没错，
对啊。那
人 就是会有无聊的时候，就很想要去讨论。
所以，沟通一旦具体沟通，那游戏就结束了。那这个年轻人当然不愿意这样做嘛，他要维持。
对。
对啊，他要维持那种他什么一个。有一个伟大的自己在自己身上嘛，
对，
所以这种通信能够以几种模式指出那更大的心理机动性，而那对儿童来说多少是自然的，其实孩子都会啊，对啊。所以关于这个这些通信啊，我有更多的话要说哈。当你是孩子的时候，你不以大人的方式做事情，你也不必为你的行为负责任。孩子，我们现在的法律就是多少岁以上，犯罪才有效吗？多少岁以下犯罪，顶多是什么儿童什么啊？他就是不会真的把你判刑呐、啊，啊，那换言之就是他不必有行为责任。我好像记得法律上是这样吧？说如果你今天犯了什么大罪的话，可是你是五岁的孩子、六岁的孩子，你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或十来岁大概都还好吧。Yeah. 很奇怪，就是突然间过了某个年纪，比如说法定年纪，我不知道是几岁，假设说14岁好了，13岁12个月有28天没事，过两天就有事了，就是。yeah, 这是法律嘛，齁。所以你不必负责任，而分裂症常常在青年期后少年期就开始了、yeah. 所以精神分裂、哦、其实很早，应该在青年青春期后少年期就开始了。那为什么呢？下面这句话是他的答案：当人们觉得他们年轻的才华被一起产生果实的时候。为什么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小时寥寥大未必佳，小的时候好厉害哦，可是因为当人家对他的才华产生一个预期的效果的时候，那他如果没有那么好怎么办？那他要不要保护，他要不要让自己就是他承受很大的压力的，
是
好、哦，你是天才儿童啊，所以大家要求你的或者是期待你的是比一般人强很多的啊，所以但是问题是你就会觉得说我有不堪的那种现象啊，所以这个比较容易在青年期就会分裂掉，就有一个很厉害的自己，然后有一个就整合不了了。所以举例来说，他们曾被认为天资优秀优异，他们现在就该透过成人的成就来显示教育的成果，很小哦，他很厉害哦，他现在已经可以上大学哦，那大人也哦，逢人就说哦，我这个儿子是天才或什么的，透过成人的成就来显示教育的成果，可能妈妈的教育还这学校的教育吧，想要他们很优秀这样子。不过他们几乎认为自己也是危险或邪恶的，因为他们随时都在危险的状况，他怕自己比别人好，然后不好，或者是他的力量比别人高，或者他也许。有什么魔力，或者是脱胎，或什么，比如说什么莫扎特三岁就会弹钢琴，或什么会作曲。
啊，但我有一个女孩子，她三岁，她会唱所有的戏曲。
对啊，这常常有啊，像那个听说泰国有一个小邓丽君呢，她就会模拟。
16岁。
对。
什么歌她会唱？
所有邓丽君会唱的歌她都会唱啊，然后她到她的那个小城去的时候。啊，还有特别的那种感情或什么的，
而且那个长得简直是，
蛮像，
就一模一样这样、
啊。那像这样会不会被人家认为邪恶？这鬼来投胎的、啊，是有一点毛毛的、啊。你看到这个小邓丽君，你会觉得毛毛的吧？欸、真的。
我觉得很不可思议，怎么会像成这样子？
啊对啊，就会有一种小的时候就这么厉害，那么一定是怎么样？那多少会觉得是很不安全的嘛，对孩子也觉得说自己很异常嘛，那多少有时候会有一种邪恶的感觉嘛，好像是人鬼来投胎的嘛，所以那么他们就开始害怕用他们的能力。你去看那个超龄七号的第三本书哈，他有一个人格叫 窗户，而那个窗户他有的时候会变成基督，可是他帮人家治病他会非常害怕，他很怕 人家把他抓去，他一方面也很怕他的能力，所以有很多能力的人他们有时候不敢用他们的能力，而真的变成更怕他自己。那怕自己会怎样？怕自己前面已经讲过了，怕自己的话，怕自己的话就很麻烦了，之前我们就讲过了。所以于是他们试图分化自己来征服自己，又来了吗？我们提到说所谓的精神分裂的原因是什么？分化自己来征服自己，你找不到我啊，我跟你躲迷藏，那不是我啊，我把自己分掉了，是不是？所以他们觉得被排除在价值完全之外，意思是说他天生就要会嘛，他不是来学了以后会嘛，他是天生就会的，所以他们很怕他自己，也很怕用他的能力。那所以以一种模式，他们开始在世界里面表现出不透明的样子，显示出一张分裂的脸孔。所以有时候我们过度的期待你那个朋友，他是不是害怕他用他自己的能力，是不是他一开始他从小就很优秀，那是不是人家对他预期就会觉得，他就很优秀，那过度的依赖的话，他唯一的情况就是他幻化自己嘛，对啊，所以多少会有这个现象。
那这样他的解药应该就是学赛斯，
学赛斯或者是慢慢对自己有信心。当我们对自己有信心，其实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了。真正的问题，
我恐惧的时候就什么事都，
我不是一开始就提到吗？你害怕，你根本藏不了，在什么地方，也许你很优秀但是你害怕，也许你感情很好可是你害怕分裂。总而言之，当你心中有害怕的时候，一定会创造问题，而且创造分裂。
那他们可能会说，我也不想害怕啊，可是他就没有办法克服他自己的害怕，就是了解就不会害怕了。
能克服就比较害怕嘛，对啊。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你的期待高于你觉得做不到的那个部分，就开始害怕，不管你今天有多好。对啊，为什么那些很有名的人呢，他们很优秀很优秀，全世界都看他那么优秀，可是他自己有自己更高的理想，当他达不到的时候，那他也很怕他表现不出来他原来那个样子，就他就开始害怕自己了。所以那些人吸毒那种精神病啊，或者自杀的可能性就会变高，因为他也无话可说。因为你这里他就提到说，其实很多精神分裂症，在青少年就开始，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他的才华好得不得了，就已经被遗弃了。那如果你是那个叫做什么，刚过世的那个窈窕淑女，那个不是窈窕奶爸，那个叫什么
Robin Williams，
他很优秀啊，很会装，很会搞笑啊。可是他很早的才华就毕露了，他就被预期到要很好啊。那如果他自己也是一直认为自己是很好的时候，那偶尔如果有一点点不顺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就怕自己啊。那越期待越高，他就越怕自己啊。那就不敢拖出透明的样子出来，所以为什么这些明星们自杀的比例这么高，
因为他怎么样，他不能，
他坏不了啊，他不敢坏，或者是根本不是坏，只是他觉得自己好像没有那么好，他人家预期他的他做不到，所以他说我将继续讨论这个主题，跟价值完成能够更紧密的连在一起，价值完成是什么？就是我是分裂没有错，可是我会再整合回来啊， 我是有另外一种面向，没有错，我会整合回来。你在做梦的时候常常会有不同面向啊，那你会整合回来，你会用平顺的方式展示你自己啊，啊，你不会怕自己啊。那这是学习的过程一定会有的、啊，所以并且强调在物质世界里面积极行动是重要的，我们就是很积极的表现自己嘛。啊，因而理想能够被表达而非惧怕，所以惧怕是一个很致命的问题，很重要的问题。理想才能够被表达，因为你敢不好，或者我敢失败，我敢不要期待我自己那么高，那这样的话呢，你反而比较容易被表达，因而有一些信心，让冲动跟发动之间的门是开着。冲动是内在来的，那能够发动它，然后会往你的路上走。假如说你预期自己要很好，像有些老师自己认为说自己是好像是唯一的赛斯的这个解读者啊，这在自找麻烦啊，因为你再也不能够再去求教别人，你也不敢再去让自己说我这样讲的是不对的，好，那不对就不对啊，有什么关系？但是一定要当成一代宗师哦，哎，你对多次元不了解啦，好，是多次元了解的话，你为什么要当一代宗师呢？对啊，你可以做你自己就好啊，可是你一定要把自己坐在这个供桌上供冷猪肉的齁，那就没有办法了呀。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丁大姐，我们就互相勉励了齁。我们的确是想做一些事情，没有错，我们也想展现自己的事，可是我们真的不需要优秀，我们也不需要伟大。我们也不需要说一定要超人一等，大家都是平等的，干嘛要超人一等？大家都是平，这是基本教义嘛。你去看所有赛斯的书，所有的鲁伯的书，都在讲说，像那个附录哈，第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都是平等，大家都是这宇宙间最重要的。你为什么要是宗师？你为什么要是一个什么这样？这个你有这个功能 OK 啦，但是呢，其实有过度的那个部分哈，压力就会变很大了。
其实这是一种选择哎。
对啊。
如果说选择让自己只能在高高在上，不能下来的话，这些人大部分都是非常痛苦的。
对，但是这样的话哈，因此你的理想才能够不会因为惧怕而没有办法表达、啊。所以，假如你不是这样，你自然一点，那这样的话，你的冲动跟所发动之间，你的门反而会敞开吗？
可是他就失去了被别人崇拜的这种机会，那他们要的是被别人崇拜啊。
崇拜就是自己没有力量才要人家崇拜，不然你要人家崇拜干嘛？我对自己很有信心，很有力量，我干嘛要你崇拜？再说那崇拜你人不是没有力量吗？那你为什么要人家没有力量？那崇拜的意思是不是人家的问题要交在你身上，因为你比较能解嘛？那为什么你要做这种角色？为什么你要把别人的力量剥夺掉？
那这样他觉得他自己比较棒啊。
OK 啊，但是
就是
对啊，那就我、哦、任何情况
他不能有低潮，当他有低潮的时候，他自己都受不了。
我们就绝对祝福啦，绝对任何人我们都祝福他，我们不会说这样的人是不好的，不会的啊，只是说可能按照赛斯现在讲的内容的话，我是有感而发这样子啦，对啊。
就真正懂赛斯的人是不会这样子把自己。
你是多次元人格，就你的身体是你的纯元门所创造，你的思维就是你的纯元，那大家都连在一起，大家都很重要。我们在各个角色上没有错。假如说你觉得这个赛斯书是一个能够帮助人的道，那你尽量就去做。但是真正的问题，救世界不是你的责任啦，救你自己才是你的责任啦，这是一个。
那像他们那样子的人，把自己供在供桌上，希望别人来崇拜他，这些人如果他真正体会到这条路走不通，或他不想再走这条路的话，他怎么办呢？他有点骑虎难下、欸、
那骑虎就是我不行，我不好下来的，就好，
就下来了。
对啊，对啊，我现在也不丢那条路好吧。坦白说、哦、这个东西其实是正缓和啦，你一定要强调说你看我有没有很棒，我有没有很棒，那就等于是青蛙在吹牛啊，你干嘛要吹牛呢？要把自己吹得像牛一样， 青蛙就是青蛙啊，对啊，你就表现自己就好了。
可他们可能会觉得骑虎难下，也就是一念之转了哈。他如果能够转过这个念头，就不会很痛苦。
骑虎难下是不是也是一种理想呢？你把自己看成好像这样就下不来，我随时都可以下来啊，对啊。那你看我不骑 OK 啊，我那个都是错的。像我一个朋友哈，张德芬小姐，我就蛮佩服她的。她的名气很高，对不对？可是她在任何时候，她可以把自己偷偷地把它拉下来。啊，她有一阵子她在写那个杰德麦肯纳跟台湾的一个老师，她就把她全部的自尊先拉下来，她就细心的学习。然后她说我以前讲的可能是不对的。那
可有些人会觉得，那他以前讲了那么多人还买 CD 啊，回家听啊，买书回家看，然后他后来承认说他讲的是不对的，我想很多人没办法接受吧。
对，但是坦白说他也没有错了，以前那个也没有错，只是说他有新的成长。
嗯，
那在每个阶段都会对每个人都有益处，那个阶段可能对那个人那些人有益处，
对不同的人有益处。
但是他自己愿意在往上爬的时候，他愿意说真实面对他自己，
对，这是很了不起的。
对，这是很了不起的。
是，
坦白说了，有很多的朋友们呐，哈，他个性很强或什么的，可是如果说他愿意去道歉或什么的话，不管道歉有没有意义，其实都是很值得佩服的啦。我坦白说，我是很佩服的。好，那自己说这个需不需要道歉，对或不对，那个是另外一回事。
是。
那我们讲这个注解，因为时间只剩下几分钟哈。这有几个注解哈。他说赛斯在这一节里面没有夸奖我们，然后他也给我们很多线索哈。首先，他在神奇之道里面提醒我，早在5月12号，真就从那边得到两个想法。我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他变得很重要。那这想法是什么呢？单单是理性。最后就会变成非理性。假如说我只要理性，那到后来的话齁，那就变成非理性。单单是想象，最后也会变成毫无想象力。那所以其实呢，我知道很多很有名的老师在教赛斯齁，他们常常就说赛斯是唯一的版本。那单单是赛斯，有的时候也会变成非赛斯啦，因为你只赛斯啊。
就卡住了嘛？
对，因为你只愿意拿一边嘛，单单是理性，最后会变成非理性；单单是想象，最后变成没有想象力；单单学赛斯，不好意思，很多人说你就要单学赛斯，我就是不认为这样子啦。你到处都应该去学习啊，为什么？就是跟随你内在的感觉、内在冲动啊，你为什么要被框住呢？你一定要学赛斯吗？坦白说，我没有这样认为啦。虽然我说我自己，我是花很多时间在写，可是我还是看很多很多的书啊。对啊，我现在是比较偏向于这方面的研究，这是没有错的。可是单单是理性，最后变成非理性。呀，九天后，好，赛斯给我们真的洞见有关的一些资料，好，这是注一哈。那我们是不是就先到这里为止？
好，
后面这些都有些内容是觉得很不错啦，
是，
但是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嘛，
是，
那我们就到这里结束好了。
谢谢陈老师，
谢谢，
谢谢大家。